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好，我们来看今天这个题目，我们是读经与神亲近啊，应该那个四字应该是四，好，下面那一句是诗篇啊，第一篇第一节跟第二节哈。那么读经与神亲近，好，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哈，这时候我们今年的主题啊，大家记得吗？是成为带使命的门徒。那么英文叫做 becoming a missional disciple。不单只是一个门徒，乃是个带着使命的门徒。因为门徒很多时候说，哎，我们就想说我们要像我们的老师哈，我们的这个的生活啊，我们的道德呢是越来越像耶稣，绝对是。但是呢，这个是比较内向的。因此呢，我们多加了一个外向的元素。这个外向的元素就是说有使命的。不单只是照顾我们自己的灵命的成长啊，越来越像耶稣。我们还要越来越像耶稣的爱。耶稣的那个主动性，耶稣的那个影响力，这是我们的这个主题哈，2015年的主题。那么大家都记得我们有三个操练，在2015年啊，我们分为啊四个月、四个月、四个月啊，一月到四月，然后五月到啊八月，然后九月到十二月，有四个重点。那么头一个季度呢，可以说是天天亲近主，每一天亲近主，成为一个习惯。成为一个韵律啊，成为我们的啊生命的生活的一部分，就好像你们每天吃饭一样啊，这样子。希望我们能够建立这个属灵的操练。还有第二部分呢，我们要操练时时的活出主啊，时时的活出主，说主在我们里面来去做工啊，以致我们把他的荣美活出来，顺服他，跟随他，依靠他来活出他自己。然后第三方面，我们来学习要操练，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高处，无论在低处，无论在顺境，无论在逆境，无论是在家，无论是出外出门，我们都能够时时的来去见证主。这个是我们三个的属灵的操练。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啊，这个是诗篇第一篇。我们知道说诗篇里面呢，有三篇的诗呢跟神的话语呢是有关系的。第一篇啊，就是第一篇哈。那么第二篇呢，就是第十九篇。那么第三篇呢，是119篇。其实很好记，一，然后一九，然后是119啊，一一九一一九三篇呢，特别是讲到神的话语的奇妙，神话语的功用的哈。那么我们就来念啊几节圣经，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预备起，不要。不做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色盲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面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好，这是诗篇第一篇哈，我们来念诗篇119篇。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面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面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他两次说遵行神的法度，遵行神命令的人，他是蒙福的人。我们就会跳到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只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是很有名的119:11，对不对？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好，我们诗歌的常常唱，很有名啊。那么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那么好，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情要看的就是说，灵修读经是你得力的秘诀啊，这一句话。那么因为刚才我们说这个季度呢，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天天亲近主，每天祷告，每天拿一部分时间来亲近神，来读他的话。那么第一个进到我们心里面就是个难题，非常不容易。为什么呢？ 在美国生活是非常紧张的，我们又要生活又要工作还有儿女，特别在美国，我知道小孩子还不会开车的时候呢，父母还要做司机，送来送去，接来接去，等一下要钢琴练琴，等一下还要去打篮球，还要打足球，学很多的东西。那么儿女都已经是一个重担，特别家务，老师，今天你住在台湾，你住在香港、新加坡的话，你可能已经有费用应用来帮助你，有没有？在中国的话有保姆也不贵嘛，是不是？但美国呢，什么都要做。我听说这个美国总统啊，这个 Bush 总统的爸爸，人家说，你现在不做总统了，做什么呢？他说我太太 Barbara 呢就烧饭，我就洗碗了，对不对？总统都要洗碗了，你知道吗？这是美国啊，对不对？因此呢，我们的家事都很多的。那问题是说，我们已经那么繁忙，怎么会有时间每日灵修读经？我每个礼拜来到教会听牧师讲道已经很了不起的了，还用每天读经，就是每天看报纸都没有时间，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说，其实呢是刚刚相反，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你的生活这么的繁重，你更加的需要在从灵修中得到智慧力量，在生活上面来去过你的生活，在各个层面上来去结果子。有时我们说哎呀，生活结果子很难，读书很困难，家庭夫妻关系结不出果子出来，很困难，各位，我们常常有这个的挣扎，有没有？其实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什么呢？哎呀，我事情那么多，我那么繁重，我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那么我怎么能够有时间吃饭呢？这样子，其实刚刚相反，就是因为你那么多事情要做，你才需要吃饭，你才有能够力量来去应付那么多的事情，有没有？所以呢，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第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呢，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呢就不能够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就是这样子。我们很多时候说：“哎呀，我要结果子，我要荣耀神，我要使到我的生活更加的 productive 啊，更加的有果效，能够结果子更多。我们所谓的 fruitful life， 有更多的这个有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意义在其中啊。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若是你不在葡萄树上，你自己不能够结果子，你自己不能够结果子。马丁路德说什么呢？他说我的工作那么繁重，若是每天不花上3个小时，这一点我实在是非常佩服他，我还是在努力追求。他说若不是每天花3个小时来祷告读经，我实在无法应付。这是 Martin Luther， 这个就是我们有名的基督教的改那个解经家，这个改教的一个很重要的英雄。那个时候他很多的工作要做，要翻译圣经，要解释圣经，还要带领团队，很多的工作。他说什么呢？那么多的工作，那么多的事情，每天我必须要花3个小时祷告，我才能够应付那么繁重的工作。这个 George Muller ，刚才 Pamela特别讲到他的孤儿工作，我相信呢 Pamela 那个孤儿的服侍孤儿的思想呢，也是受这位的弟兄影响。他是一个德国人，但是在英国开很多孤儿院。那么他说什么呢？那个时候是100多年前的，各位，他说每一年我都要读3万封信，3万封不是3000封，他差不多每一封都要去吩咐他的秘书来去回答，然后呢他也牧养一个1200人的教会，他同时呢管理5个孤儿院，他同时呢要负责一个印务馆，印圣经啊，印福音单张啊，来去分派。他说什么呢？他说若不坚持每早晨灵修，我实在是无法应付那么繁重的工作。有另外一个英国的一个官员，他叫 Sir Matthew Hales， 他说什么呢？他说 If I omit praying and reading the word of God in the morning, nothing goes well that day. 若是早上我没有花时间好好去读经来祷告，那一天上我一定过得不好，整天都不对劲。这是他的经历。跟神的那个交通， 那个来往，那个亲近主影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前两天那么江牧弟兄呢在跟我说，哎呀我呢，他说我昨天花了6个小时吃弄我的那个干衣机。我说什么事情啊？哎，他说我的干衣机用了10几年啊，就已经是那个衣服一直干都不干，很奇怪啊。结果买了新的回来，结果也是一样。后来发现不是干衣机的问题，是那个干衣机那个叫什么，那条管啊哈，已经用了10几年，很多的尘埃啊在里面塞住了。结果呢，你买新的干衣机也是一模一样。所以他花6个时间啊来去把那个管的里面的尘啊爱好都我们都有的，要把它抽出来吸干净，那么一切都正常了。不然的话，你不注意这个的连结的这一部分，你一直注意做事情，哎呀做很多事情，那个买的新的干衣机回来还是不能干。很多的动作，很多的那个活动好像没有什么结果一样，因为你跟上帝没有连结。所以他说什么呢？这个 Matthew Hales 他说，若是我忽略了每天的早上的读经祷告，我整天都不对劲，整天都不对劲。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见，这回到第一点是说，灵修读经是你得力的秘诀。你今天越没有时间读经，你今天事情越多，你更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你就发现，当你跟神的那个的关系弄好，你读经亲近他祷告寻求他的话，你整天所做的事情比没有读经没有祷告更多更有果效，你试试看。第二件事情啊，读经祷告灵修读经是你蒙福的秘诀啊。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说，遵守神话语的，遵守你命令的，就命令的就是蒙福。那个的诗篇第一篇里面说什么呢？昼夜思想，这人面为有福啊。因此呢，读经祷告啊，灵修是你蒙福的一个 secret， 一个秘诀，一个秘诀。但是什么叫福呢？各位，我也现在很有福气啊！你看我都很有福气哈、啊。各位，什么叫福呢？中国的那个福字就很简单了、啊、哈。那么旁边呢是一个士字哈、啊，启示的士，然后这一口甜哈、啊。那么若是我们把它拆开的话呢，什么叫福气呢？这中国人最重要是吃嘛，人民以食为先，有没有哈？啊，我们工作了还趁着饭碗的，是不对哈？怎么都是跟吃有关系？你想想看，什么都跟吃有关系的啊，吃亏，对不对哈？我不吃这一套，对不对哈？啊，我吃不消了，对不对啊？讲什么话都跟吃有关系的，不晓得为什么中国人都是喜欢吃，啊，占人家便宜还说怎么吃人家豆腐，有没有哈？都是跟这个吃有关系，什么都跟吃有关系的哈。所以那个福气就是这样子，一口甜啊，有没有哈、啊、一口甜。我们说一个人有一口甜就已经是很有福气的了，对不对哈、啊、但是呢真正的福气哈、啊、是那个旁边左手边那个。左手边那个是跟上帝有关系的，有没有？你这凡是跟神啊，对不对哈、啊、福气啊，凡是跟神有关系的都是那个士字旁啊。意思是说有神在一起才是福啊！我们有钱足够用，但是呢，左边没有钱的话，这个钱也不是真福啊。有很多钱是带来祸患的，有没有？有时候呢，你去追钱，有时候呢，钱送到你门口，你就众门大开，哎呀，来呀，来呀，结果呢，就野祸上身，对不对？很多时候都这样子，各位。我们不要太过高调，哎呀，读孩子读书啊，进好学校也是福气哈啊，这个啊，你的工作顺利，步步高升，当然也是好事。但是最重要，你升级的时候，左手边一定要有上帝，才是真的福。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有点多点收入，而不是神在我们周围，这个好处不在神的里面，这个不是真福。所以呢，真的福是有神才在一起的，才是真的福气，有没有？那么圣经这里说什么呢？我们就说灵修读经是蒙福的一个秘诀。我们看见约瑟啊，约瑟，我很喜欢这个人物，因为他的人生实在是大起大落，但是呢，因为他的大起大落都是在神的手中，因此呢，大起是神的恩典，大落也是引到神下一步恩典的一个办法。我再讲一遍啊，大起是神的恩典，大落呢也是引到神下一步的恩典的其中一条桥梁，一条道路而已。 大起大落，月色的见证啊。我们当然知道说那个时候用这个例子呢，就没办法说明说他每天读经，因为那个时候圣经还没有完成。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话就守护着他的心灵，有没有？虽然他没有说他那个时候拿来读经来去坚固他的信仰，特别受试探、受引诱的时候，不过他讲出来的话，他的那个语言的那个行动，就证明说神的话在守护着他的心灵。他对那个引诱他的祖母说，他老板的太太说，我岂能做这事啊？干犯得罪我的上帝，得罪我的主人呢？这个就是神的话，有没有？很简单嘛，啊！所以呢，约瑟的见证就给我们看见神的话在他的里面啊。后来受苦了，给人冤枉了啊，但是到最后还成为埃及的宰相。我们也看见但以理，但以理被掳到外邦的时候，那个皇帝呢就很想把这些的被掳过来的年轻人啊，拣选一些精英分子，对不对？给他们洗脑洗脑，对不对？让他们忘记他们过去自己的国家、民族、历史、文化啊，甚至替他们改姓的名字，给他们吃最好的东西，以致到他们这些的有才干的人能够归服这个的外邦王。但是呢，那些的食物啊，都是拜过偶像的。那个好吃的肉啊，好吃的东西呢，都是拜过偶像的。但以理知道说，我作为神的选民，我不应该吃这些东西。他就要求管理饭食的那个皇帝的那个仆人说，好不好，你只给我吃最简单的那个清水，我不吃这个清水白饭就可以了，我不要吃那个我不要吃那个的拜过偶像的那个好的东西。你试试看啊，若是我们经过十天之后我们是念如菜色的话，那么我们才改变我们的计划，好不好？结果我们发现神的话守护着他的心灵啊，他只是吃最简单的东西，结果呢他们的智商啊，他们的 EQ IQ 等等都是最好的，结果呢还是给皇帝选中了，有没有？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这个约瑟的跟但以理，就是让神的话守护着他们的心灵啊，最后还是蒙福。西岸，就是我们 California 吧，哈，我不知道是哪个学校，有一个大学呢做了一个有关于灵修对人影响的最终研究，就把学生呢就分为两批啊，一批呢就是过他们所谓的正常的生活，另外一批呢每一天15分钟灵修、读圣经、祷告啊，鼓励他们哈，那么就做这个的最终调查六个礼拜，那么六个礼拜之后就分析做一些的测试。这两部分的人有什么的结果？结果是什么呢？那个有灵修的人哈，记忆力加强 50%， 他们说 ability to call things out 这种的记忆力多增强了 50%， 滥用药物的情况减少了 20%-50% 啊，年轻人哈，还有呢焦虑哈指数那个的 anxiety index 减少了 20%，还有呢他们高血压显著的降低，还有皮肤过敏都有进步。这是灵修啊，各位啊，你说有关系吗？神，你读神的话，神的话给你平安，神的话的应许给你安慰，你各方面的情绪都稳定下来啊，你的内分泌都比较好一些啊，你知道皮肤过敏啊，免疫系统啊都跟皮肤过敏有关系，对不对？整个人都不一样啊，弟兄姐妹哦。当然了，我们灵修不是当然为着降血压的，有没有？但是这个是一个结果，是一个科学的一些的研究啊，哈，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说灵修读经啊，灵修读经是我们蒙福的一个秘诀。其实这些福气是最简单的了啊，这些最基本的，还有更大的福气在我们前面，我们不知道。灵修读经是我们蒙福的一个秘诀。第三方面。灵修读经是你生命改变的一个秘诀。各位，诗篇第一篇说啊，他要像一棵树啊，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各位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说读圣经要默想啊，不但只默想，还要想象 imagination。但是呢，这个不是胡思乱想啊，是有理由的，对不对？圣经呢，特别犹太人很喜欢把人啊，把树啊 来去比方一个人，很喜欢把树呢来比方一个的民族，比如说橄榄树啊等等哈。那么这里说了什么呢？他说一个人啊，若是他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赦免人的座位哈，那么不离开恶道，然后呢，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人面世有福。他要像一棵树啊，栽在溪水旁，啊，按时候结果子。各位，你就看见了一个人啊，就好像一棵树一样，他的成长是什么？你来试想一下，他的外形呢开始变化。当然不是说，我是说树的外形，不是你的外形啊。本来是树苗的，然后变成一个小树，然后是一个大树，有没有啊？本来没有几个叶子的，哇，很多的叶子啊，绿叶成荫，有没有？那我们就看见整个树的外形呢就开始变化。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说，当一个人灵修的时候啊，他开始变化了，他渐渐的改变了，越来越像他的主。但是呢，是种不知不觉，你自己也不知道的，但是你在改变的当中。你注意他的根部啊，根部什么呢？根部是隐藏的，埋在地下的，看不见的啊。但是呢，这个根呢与这个溪水连接在一起，他把那个溪水呢就吸到他的身体的里面，成为他的养分啊。你注意他的根啊，没有人看见的。我知道你来到教会也不是一来到教会就打开圣经来读经，很少。我来到这里就服侍主啊，来听道，来敬拜。但是呢，看不见的一部分就是你在家的隐藏的，你就在那个地方来去与神连结，亲近神。并且呢，这棵树的成长需要时间啊。我们说啊，十年什么百年树人，对不对？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木的成长需要时间，它慢慢的成长，它叶子也不枯干，这个是最奇妙。因为诗篇啊是犹太人他们写的了哈，他们的那个的地区地理是中东的地区，都非常炎热的地方啊。那么，但是我们看见了这个炎热的地方哈，它的那个树长出来的时候呢，叶子也不枯干。有时候我们哈，把一些的刚洗好的衣服，特别在大热天放在后院晒一晒，凉一凉，一个小时都干了，对不对？不要说衣服干，人都干了，你晒一下饭，对不对？但是呢，很奇妙，那棵树在太阳大太阳下面一直晒，一直晒，越晒越绿啊，越晒越好像里面是非常的有植障的这种的那个情况。为什么呢？在那么大的试炼，那么的恶劣的那个环境下面，它还是能够有这个绿叶的那个美丽显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根与溪水连接在一起。这个就是一种的基督徒的秘诀，不但只证明是说它里面健康，它的果子也是非常的丰盈啊。意思是什么呢？它结出各方面的果子来去荣耀上帝。各位，灵修读经是你生命改变的秘诀，一天一天的改变，一时一时的改变啊。一个小提琴家对恋情的自省吧，他说：“我一天没有念，我自己会知道有问题了；我两天没有念，我太太都知道；我三天没有念的话，全世界都知道。”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哈，基督徒本来应该是慢慢成长，但是若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疏远的话，我们就发现我们生活各方各面都好像会出现问题。我们也听过啊，士大夫，中国的士大夫常说啊，一天不读书，言语乏味，有没有？三天不读书，面目可憎，有没有啊？我们可以换一换，不读书读经，一天不读经，言语乏味啊，三天不读经，面目可憎，哈哈，这个就是我们的情况，有没有啊？所以就是情况，就是我们与神隔开的时候，就会常常有这个状况。你看见摩西在山上与神亲近四十昼夜，脸上都满有主的荣光啊。我们也说嘛，近朱者赤啊，近墨呢就黑啊。你亲近什么，你就会变成什么啊，你亲近什么就会变成什么。所以若是你们两夫妻有夫妻相的话，也感谢主，你们就是非常相爱啊，越来越像对方，越来越受对方的感染。所以呢，当我们与神亲近的时候，越亲近就越像我们的主。好，第四方面我们来看， 灵修读经的心态与操练。这个诗篇119篇第六节，他那边说，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就不至于羞愧。那这第一个字，我今天要看几个字。第一个就是看重，这是个态度。所以我们还没有教弟兄姐妹怎么去读经读得津津有味之前呢，首先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态度，要调整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没有被改变的话，你有很多方法很多办法都没有用。首先第一个态度是说，你对圣经的态度，我要看重你一切的命令。世界的人对圣经的看法，有些不信主的人当然说，这个是圣经伟大的文学作品，是犹太人的历史，对不对？还是犹太人的一个这种的伦理的一些的规条，就好像我们什么四书五经里面五伦啊等等哈，我们有这个四书五经，他们有摩西五经也不一样嘛，这样子。各位，这是世人对圣经的看法。但是呢，基督徒怎么样看圣经呢？圣经是不是单单是一本普通的叫你做好人的一本书呢？圣经的来源是谁啊？圣经的对象是谁啊？我们都过去from time to time， 我们几年一年两年再提一次，圣经对基督徒有三个态度，对不对？我们怎么对圣经？圣经可以说是上帝写给他所爱的人一本的情书，里面充满了神的那个柔情啊，充满了神对我们的爱情，充满了神对我们的爱啊。并且呢，圣经也是神的圣旨，圣旨，他的命令是安定在天，带有他的权柄，圣旨啊。我们也说，圣经呢好像遗书啊，这个不是说上帝已经死了，那个遗嘱给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上帝通过圣经把很多对我们有好处的很多的应许都放在圣经里面，你可以去享用，你可以去享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以为然，我们不知道说原来圣经里面所有的宝藏所有的宝贝都是对着我说的啊。因此呢，首先我们要改变我们对圣经的态度啊。这个态度是说，这本圣经是上帝写给我们的情书，也好像一个王写办下来的圣旨，也好像我们的父亲要把最好的东西通过为遗嘱来赐给我们一样。我们今天因为圣经太多了，已经不觉得非常的宝贵。你知道以前有一位现在还在这个人叫做 Brother Andrew 我们知道这个东欧还没有这个翻天覆地的改变之前那个整个的欧洲对圣东欧整个东欧都是对圣经非常抗拒的。有一个河南的一位弟兄叫做 Brother Andrew， 这是假的名字。他的工作呢就是要把圣经从那个时候的西方的自由世界透运到这个的东欧，匈牙利、捷克、波兰那个东德那一带他们就是把生命压上去的，因为一抓到的话生命有危险。他们就把他们的汽车改装机器旁边这个的后面座位都塞满了圣经，都查不见了。他们有些工程师专门的设计怎么样把圣经偷运到这个中东去早期的中国家庭教会对圣经的渴求与渴慕，现在感谢主现在这个的我们知道南京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圣经印刷厂那么那些经费呢是国外的人去资助的那么中国政府呢允许印大量的圣经，我这本就是在上海买的这本圣经我特别买过来已经用到烂了还在用。我为什么要买这本圣经？不是说美国没有圣经因为我第一次去那个时候在大陆去教会聚会的时候就看见有人卖圣经，我感触很深，因为很多年前我们去中国的时候连带一本圣经里面都心惊胆跳，不知道怎么办，是不是被抓了这样子，那个时候好几十年前。现在我竟然在上海买一本圣经，算我立刻买回来11块人民币，那个时候11块人民币所以呢我就开始来去用这本的圣经。那么以前没有圣经的年代，大陆以前的早期中国教会有人偷运了一本圣经到一个家庭教会，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把圣经 六十六卷呢就分开撕下来，创世纪一啊，然后这个出埃及记，然后呢每一个家啊分一卷，读完以后呢，因为没有嘛，整个教会就一本圣经，整个教会就一本圣经，他们就轮流来去读，读完以后呢，你就轮流来去 pass， 甚至有些更离谱的，更离谱什么呢？每一个人一页，不是马可福音啊，是马可福音第一章就是你的，读完以后呢就 pass 就轮流。是这样子的，甚至我听过有一些的家庭教会，他们收到一本的圣经寄到他们那边的时候，他们都感动到流眼泪啊，感动流眼泪，爱圣经爱得不得了。怎么爱呢？他们每一个人把圣经来去 kiss 一下，去 kiss 去吻一下啊，整个教会每人 kiss， 使到整本圣经红边啊，这个啊已经化掉了，都是他们的口水，到这个地步。爱圣经到如此的地步，我们现在太普遍了，不觉得是那个敬畏，不看重啊！甚至你听过有人哈、用舌头来去读圣经，你听过没有？有吗？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孩子，他是瞎眼的，他看不见。后来有人送他一本的这个盲人所读的一本圣经，是吐字的啊，一个 raised letter。抹那个点点点点点点的就读圣经，因为他常常读到那个地步呢，他的那个已经给他压得扁扁的，那些凸出来的字，所以呢他就没办法抹到这个什么字啊。为着要增加他的那个手指头的敏感的程度，他用刀来去削他的手皮啊，以知道他可以更能够很敏锐的啊，能够抹到这个字是什么字。后来呢那个字更扁了，读不到了，就用他的tongue 舌头来去舔那个字，以知道去猜这个字是什么字。如此的爱圣经，这里说什么呢？我看中你一切的命令，我就不至于羞愧。第二个字，刚才是什么？看中。第二个字，看出。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当然他们的眼睛都是睁开的，这里这个作者所讲的不是普通的眼睛，那是里面的眼睛，有没有属灵的眼睛？主啊，求你打开我的眼睛。因此呢，这是个祷告。诗篇119篇第18节是每一个基督徒灵修读经之前的应该第一个祷告。祷告什么呢？主啊，求你打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啊。那么读经之前呢，这里说要祷告呼求了，打高尔夫球了。我们说哈，你真的要祷告呼求啊，求主让打开你的眼睛，能够明白里面的经意。约翰福音第16章13节告诉我们说，圣灵会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但是你需要祈求他。所以呢，这个是有很多弟兄姊妹就是很习惯，哎呀，我打开圣经不明白，我立刻从图书馆里面这一本的注解书，对不对？立刻来读一读哈。其实不必要，你不要先求这个解经书，你要先求圣灵，因为你打开圣经的时候呢，圣灵会给你看见你当天所需要的一个重点。平常你说很多弟兄姊妹说，哎呀，这个马可福音读了几百次了，还在读吗？不一样的，因为当天圣灵会打开你的眼睛，看见你那一天所需要的一个重点，是几个月前，是去年你读的时候没有注意得到的，你知道吗？这个是圣灵的工作，看出。所以这个看出这个意思不是说，哎呀，看明白的意思，不单只是看明白，乃是说看出神当天要给你的什么个信息，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不是说看明白，乃是看出神当天要给你的一个重点，要提醒你一个重点。第三方面，我要默想，我要默想你的训词，我要看重你的道路。这个默想啊，这个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默想经文的意思，到底什么意思呢？但是呢，更重要是说，要默想经文对我的意义，经文对我的意义啊。今天我们以后还会讲整个的过程，今天先提一提。因此我们读经读了以后，都不读完以后就过了，不是，读完以后就回到他再停一停啊。这个你知道这个啊，诗篇里面有一个字叫希拉，有没有这个字？这个字是停一停的意思， 停一停，读经你需要停一停，然后做什么呢？你要默想啊，这里说 reflection， 一个回思，一个反思，一个反省。 reflection 是什么意思？ reflection 反思的意思是一种对照的过程，对照，你知道吗？就好像你 照镜子，我们说这个镜子里面那个人就是你的 reflection， 有没有？不是过去，是现在。现在你从这个镜子里面看见你自己，在经意当中来看见自己。因此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能够说，哎呀，这个经文对他太好了，这样子啊，我要写下来寄给他，这样子。不是，你不是替人读圣经的啊，你是要把自己放在圣经的里面，是一个对照默想，一个反思的过程啊，要默想。我要默想你的训词，我要看重你的道路啊。这里第四方面他说什么呢？119篇第四个字是，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我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那么你可能说，哎呀，牧师啊，这里是不是要我们上主日学呢？是啊，虽然没有主日这个字啊，这学对不对啊？但是我的重点是这样子啊，这个学你的公义的判语，公义的判语就是神的话啊，不是单单用理性思考去明白他的意思，这是第一步而已，第一步。但是这里所的那个重点呢，不是说啊，我就明白了，我就了解了，哎呀，那个意思我抓到了。他的目的不是在这里。这个学这个字哦，比如说你学烧菜啊，你不是一学第一堂你就烧一盘大菜出来，对不对哈？你要学游泳，你也不是一跳下去就游的好像一条鱼一样的，不是的。什么学呢？学是一个过程，你知道吗？因此呢，我们说乃是在遵守与实行中去操练的意思，不单只学会啊，我明白，我不是明白，乃是我把这个明白的放在我生活当中，并且常常操练，是这个意思。学就是这个意思。好，因此你看见啊，不是说你当你完全明白了我才遵守，但是呢，我们相信。所有神的命令啊，都是出于爱的命令。有时候你翻开圣经，很多神的律法，很多命令我都搞不懂啊。当我明白以后，我才去行吧，去守吧。各位，这个态度很有问题啊！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旧约圣经，特别在律法出埃及记那些律法，都是神拯救了以色列人之后才给他们的。因此呢，神救赎他们，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脱离埃及人的那个欺压，那个捆绑，这个都是什么？都是神爱的一个表彰，一个爱的行动。因此神已经明明的告诉以色列人说，你看我如此的爱你，我爱你之后，现在我把命令交给你，所以这些命令呢，一定跟我的爱有关系的，对不对？啊，一定的，因为我先爱了你，我才把这个律法颁发给你，因此都是爱的命令。我这里讲过好几次我的儿子的问题，小时候的时候，我的命令怎么呢？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小的 apartment， 那么我们不准他在这个地毯上面来吃冰淇淋，啊，那么要在那个地板，不是地毯，地板你可以吃，但是他那一天啊，就是很喜欢要吃冰淇淋，但是又想看电视，因为那个电视在那个地毯的上面，但是呢他站在那个地板呢就看不见电视，他必须要把那个电视呢这个方向摇一下啊，摇到他能够一面站在那个地板才能够看到那个电视。但是我们也警告他说，你也不能够碰那个电视，因为电视机很危险啊。但是呢他受不住这个试探，又喜欢吃 ice cream 又喜欢看电视啊，两者都要得到。结果呢他就去跑去用他的，那个时候他几岁而已，三岁，把那个电视机要摇，但是呢电视机是一个架子的，上面上重下轻，整个电视就向他翻过来了，啪一下整个电视就坏掉了，这样子啊。感谢主他没事啊。但是我为什么叫他不要碰那个电视呢？是因为出于父母的爱的命令，我叫你不要碰他是因为爱你，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叫做爱的命令，作为父母我对你的命令一定是爱的。当然人间的父母有时候会搞错，对不对？但上帝绝对不会搞错，在上帝不会有什么错误的。因此我们就看见这是爱的命令。另外大家记得，当我们操练的时候是一个 training， 是一个的 操练，不是一种的 trying， 继续到完美的地步。我们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免得我得罪你。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被试探的时候，都因为他心中藏有神的话。最后啊，所以呢，我们就分享心中的所得，因为神的话藏在我们里面。最后有一个布道家叫做 Billy Sunday， 他出信主的时候，有一个长者对他说啊，罗斯，你要不跌倒，罗斯，你要在你的道途上面不视角的话，你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每天15分钟向神说话祷告。另外呢，15分钟啊，让神向你说话。然后呢，第三天说，每天用15分钟向人提起神如何向你说话。这个就是长。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在这个的新的一年啊，我们来学习，来去紧紧的来每天的亲近主。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